亲爱的，你今天好吗？我是 Amber。
嗨嗨，亲爱的，我是蚊子哥。亲爱的好，大家好。
呦呼，这周是个非常美好的一周。
嗯，对，这一周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了。
没错，除了我们少上一天班之外。
哎，没错，这虽然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但是更好的事情呢，就是蚊子哥在前天，也就是5月21号星期五的时候，有去参加自己家里的妈妈和爸爸的婚礼。
没错的啦，太恭喜了。他们是五什么星期四是52。
星期四是520，就是对，就我爱你之类的，对，
大家520快乐。
没错，然后521、差不多吧，其实音都还蛮像的。
嗯哼嗯哼，都是我爱你的意思啦。
对，没错。虽然他们不知道，但是嗯，我们知道就好。
对，真的，这边就有，我那天就特别有去买花，就是家里要个仪式感，我就去花店买了玫瑰花，然后送我的室友。
送你的室友吗？
不是李阳先生出的钱
了、啊。哦，原来，嗯，星期四的时候，就520那一天，是马哥哥有给我做羊排。
哦，羊排听起来就很赞呢、
嗯。对，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因为其实马哥哥他做饭，他虽然说自己不会做，但是每次做出来的东西，我都觉得还可以呀、啊，还味道蛮好的。而且自从我抱怨过他的鸡胸肉实在是太老之后，他这几天就开始潜心钻研怎么样让那个鸡胸肉不老，所以我必须要说，上一次他做给我吃的时候真的比之前好很多。
很赞哦，马哥哥，我们继续往前迈进，越来越嫩。
对，没错。然后他星期四的时候就给我做羊排，然后搭配红薯和玉米搅拌成的一个相当于土豆泥的东西，但是就不是用土豆做的，而是红薯和玉米搭配。
哦，那这个我应该会爱吃很多，因为我喜欢吃红薯，但我不喜欢吃土豆。
嗯，那这一点你跟马哥哥很像，他就是一个除了薯片和那个薯条绝对不吃土豆的人。
嗯嗯，跟我一样了。
嗯，真的。然后我就觉得味道蛮好，然后我也拍了一张照片，本来想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但是我看到那一坨羊排看起来，就拍起来在照片上面真的显得肉好大一坨呀，然后我就想说嗯，大家会怎么想呢？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嗯，好吧，就是很像大型食肉动物。我也想说、嗯、算了算了，再加上那天晚上我也忘记要发朋友圈，所以就想说好吧，520都过了，要再发的话也没什么意思，反正我吃高兴了就好。
没错，我们不发了。
嗯，
我们可以给观众看大型什么，我们吃的饱比较重要，好不好？
嗯，真的。而且其实我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喜欢吃羊的，我觉得羊的味道对我来说有一点、哎、对对对，有一点大，有一点那种骚味。但是其实那天他的那个味道还做得很好，你都完全吃不出来有羊的味道。
嗯，真棒。好，下次等到我可以去找你玩的时候、嗯、再请马哥哥大显身手一下。
嗯，没问题。完全没问题。
那个婚礼怎么样？会不会跟我们国内跟台湾差距会有点多，不太一样的文化？
嗯，我觉得是耶，亲爱的。我觉得 跟我在国内参加过的婚礼，嗯，我觉得就是就我参加过的这个极少数的婚礼、哎、其实我觉得跟他们比起来真的差别蛮大。而且就是因为你知道是马哥哥的妈妈和爸爸，就是继父嘛，他们两个人结婚、嗯、而且两个人呢怎么说，就是嗯，你知道，不是小年轻结婚啦，也不是人生第一次结婚
了。咱们第二春啊，好吧。
对，没错。但是你就想说嗯，好吧，就是嗯，第二春这种情况，我自己当时是没有带着这种要被感动的心态去的，我就是想说我要陪他的妈妈、嗯、然后在这一天，就是你知道他要安排妆发呀，他要安排各种的其他的活动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当女儿、嗯、当儿子的就配合好，让他们两个人开心就好。但是其实没有带着要被感动的心态去，但是我必须要说、嗯、那天真的是 情不自禁的其实还是有被感动到，而且不光是我，就在座的那些基本上在座的都是叔叔阿姨那些嘛，然后那些阿姨其实只要在场的女生包括马哥哥的外婆都有掉一点眼泪啦，就是还是有情不自禁的被感动到。
所以这一次他们的人数算少，如果像你这样讲都只是亲戚的话。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人数是有14个人，然后呢为什么人数会这么少，主要是有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疫情的环境下我们还没有办法举行这种大型的庆祝活动嘛。
没错。
对，所以呢我们就想说今年我们举行一个仅仅限于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的这样一个结婚典礼，所以被邀请的人基本上就是亲戚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爸爸妈妈儿子女儿，或者就是最最最玩的最好的朋友，就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这样。
原来如此。然后你们就前面有像我们就是习俗很多啊，像我们还要温定啊迎娶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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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习俗，等下再跟大家分享。那德国有需要吗？他们有需要放鞭炮？
没有没有，我必须要说就是因为我是带着，就是我知道这一期我们录的内容肯定就是跟婚礼有关嘛。
对对
对，所以我当时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我专门有去问那些在场的那些嘉宾，有问他们说再多告诉我一些德国结婚的传统习俗。但是实际上就是他们也有很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东西，但是总的来说他们的仪式或者是他们的这种固定流程，不管是封建迷信啦，还是求一个什么好的兆头，他们的这些没有我们多，没有我们的复杂。就其实我自己我必须要说我可能更喜欢他们这边的结婚仪式一点。对，因为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我们当时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好嘞。
好的。就是那一天呢5月21号的时候嘛，然后早上7点过的时候是马哥哥的妈妈有过来接我，然后接到我呢我们两个人就开车去到他的一般常用的怎么讲御用的理发师。
御用御用没错，我们在国内或台湾应该会叫新蜜啦，新婚秘书团队。
的确是哈。没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先开车去到他的这个理发师和化妆师的店里，然后就是先弄妆发的事情。然后马哥哥的妈妈因为他认识那个理发师和这个化妆师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了，就是对，没错，就从年轻一直到现在都是找他们两个，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熟，就已经算是闺蜜那种了。然后我们就先去到他们两个人的店里，然后弄完，我真是没想到弄一个妆发只有我们两个人呢，竟然最后弄了3个小时。
这是一定要的啊，妆加发我相信那时间一定要很久，尤其是如果你们要求一个那种浪漫公主头，有没有超多辫子啊那类的。
没错，超多。我最后那天晚上把头发弄下来的时候，我要把它放在我头发里面的那些夹子发夹全部都取下来嘛。后来我数了一下，我头发里面大概有20多把夹子吧。
天哪，那个发胶应该也挺硬的啊。
还好还好，他们就喷了一点点定型的，然后基本上其他的就是用发夹或者是有那种装头发的，就是你知道那种有网状的那种袋子嘞。就对
包头的那种。
没错，就把头发有塞进去，然后再有一些头饰什么的，然后用编辫子的方法固定啊之类的，就基本上是夹子，那个定型的发胶用的比较少
啊。原来如此，所以两个人妆发用了3个小时。那你们应该7点多去，你要10点了吧。
我们是8点正式开始，然后弄到11点刚好结束
啊。OK。
对，而且因为你知道就是文子哥是一个平常自己完全不化妆的人嘛。
真的再跟大家讲，因为你皮肤够好你不用化，妆前妆后没有差，真的不用化。
真的。然后我当时去化妆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在想，我说我要跟化妆师说把我画的白一点，但是
白一点这个要求应该很正常，大家都是
这我是亚洲人好不好，他就是我们就喜欢白的嘛、然后我正想这句话呼之欲出的时候，那个化妆师就对我说，他说啊、他说现在出太阳了哈，然后皮肤已经有了一点颜色，看起来蛮好的，这样就不用上太多。然后想说哎，好吧，又遇到了这个常年纠缠我的问题，就是你知道外国人他们喜欢
自然的，
哎，对，小麦色的皮肤，因为他们觉得健康，他们喜欢深一点的。但是亚洲人呢，永远都是每一束阳光都恨不得用各种武器把它抵开掉，就避开我任何一束阳光，就一定要白白的。
对，
然后就你知道两边的这种审美的落差很大，导致呢，就是我们每次看电视的时候，马哥哥看到我们出现的一些国内的女明星，然后马哥哥就会说，天哪，这是僵尸吗？真的面无血色。
他觉得他们很没血色。
对，
什么意思？我们就是美白好吧，抗皱，你就觉得他们才会觉得我们为什么年纪明明就很高，就是那种美魔女，因为这样子看起来你根本不知道我几岁啊，怎么样都很年轻，一白遮三丑，
就永远都是僵尸嘛。
不会啦，我们两个健康肌肤。
对，所以反正因为其实我从来就不是特别白的人，所以我 OK 啦，我对这个不是特别的介意。而且我觉得干嘛要出去打伞呢、真的阳光出来好不容易出个阳光你还要打伞，何必呢？我就是那种要享受、享受生活，享受好天气。所以我听到那个化妆师这样说，我就说那好吧，无所谓了，你自己 freestyle 吧，你自己看着办吧，
钱都给你，脸都在你手上。
没错。然后他就是因为那个化妆师我也认识，我一般去美容院的时候就会去他们家的，所以就也是算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熟人和好朋友。对、
okay,
没错。
所以化完之后呢，
化完之后的话，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在妆发的时候还没有换成真正的礼服，所以我们妆发弄完之后，我们两个人就开车回到马哥哥的家里，然后马哥哥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他自己已经换好了礼服，然后就由我们两个人换。然后马哥哥的妈妈是穿了一条白色的，但是不是纯白色的裙子，就是稍微纯白和香槟色中间介于中间吧。
OK。
对，因为他觉得像他稍微上了一点年纪，如果还那么矫情的穿纯白的话，感觉就是你知道很不合时宜啦。
也不会，但香槟色我觉得也蛮美的。
对，我觉得他妈妈的礼服超美超美，真的，而且全都是使用，就是我们从妆发到服装到包括我们最后的餐饮服务，所有的包括开车的司机，所有的这些服务人员，所有的这些服务业，我们都找的是德累斯顿或者是他们老家当地的，所以就是你知道在结婚的时候也要支持一下当地企业。
没错。
对，没错。所以马哥哥妈妈的礼服就是专门找的一个德累斯顿的一个当地的设计师，一个女设计师，她自己为她量身定做的。
哦，这样很棒耶，这样子礼服可以一直留着。
没错，
我们基本上比较多是用租的吧。
对，一般情况下不管是在德国或者是在国内，其实结婚就大家会觉得说结婚礼服这种东西你不会遇到太多的机会会再去穿它，所以一般都是用租的。 对,、但这次他妈妈之所以用买的，是因为他的礼服本来看起来就不是那种传统的结婚礼服，所以说其实你只要再把外面的这个裙子改变一个颜色，实际上你去参加酒会去参加舞会也都可以穿。然后再加上他妈妈和他爸爸就是经常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德累斯顿的舞会啊之类的，所以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穿
啊，所以我们一一多用很好。那这样子买下来真的是挺划算。
对啦。然后后来我们三个人衣服换好之后呢，就开车然后从马哥哥的家里开到了他妈妈和他爸爸住的地方，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家里。然后在那边呢，我们就是算是一个结婚仪式正式的开始的地点。
哦，
对，
所以他们订婚这个是没有这个仪式的嘛？因为像在台湾都有订婚的仪式。
嗯， 我觉得也是算是看个人吧，看个人、嗯、就是你可以举行一个订婚的仪式来宣告一下，就是我们有这个结婚的意愿，但是也可以放弃、嗯、我觉得这个跟国内和台湾差不多，就是看你自己。
嗯哼 OK。
然后嗯，你知道就是这一点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一般在国内像我所参加的婚礼是需要新郎去接新娘嘛，去到新娘的家里，
对，去迎娶，
哎，没错，去迎娶她、嗯、然后中间还要设置一些，就作为伴娘还要设置一些障碍啊，哎，对，然后让新郎拿红包啊之类的，然后要你知道经过多种的体力脑力活动之后，然后还要嘴甜去讨好伴娘，
爱的宣言，
没错，最后才能接到新娘。那我们这边呢就不用那么多比较复杂的情节啦，就是毕竟也是妈妈和爸爸这种年纪、嗯、所以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三个人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房子之后，然后就由马哥哥牵着他的妈妈，然后我们就一路这样走进了客厅里面。然后当时客厅呢已经有一些先到的客人，也就是家里的亲人和朋友了、
嗯、
他们已经到了，然后正好是由马哥哥的爸爸他呢是负责就是招待宾客这一个部分。
哦，他还做总招待，他好
忙哦，
这个新郎。
没错，他是，但是他就不用妆发，他就不用那么早起床了。对，
也是啦，
没错。然后他就在跟大家一起聊天呐、啊，然后家里也有准备一些小的食品，就是那种很小的 snack 零食这些东西、嗯，可以大家喝点饮料，然后吃点小东西，然后等到我们。十一点钟弄完妆发，然后后来几分钟之后衣服换完，大概是差不多在十一点半的时候，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到达了家里，然后这个时候马哥哥呢就牵着他妈妈的手，然后就一起走进客厅，然后就第一次新郎和新娘在穿着正式礼服的时候见了面。
哦，好想看照片哦、嗯、很美
很美很美，因为我觉得像马哥哥的妈妈和我妈妈一样，就他们两个人真的都非常的不显年纪，所以只要化个淡妆什么的、嗯、就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嗯，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身材也保持的蛮好，所以在穿上那套礼服，我看得出来，就是虽然说他们在结婚之前两个人就已经相处和一起住在一起了差不多12-13年吧、
嗯、
就应该说已经算是老面孔了，大家都是老熟人了，
老夫老妻了，
真的。但是在那一幕我看得出来，他的就是他爸爸看他妈妈的时候眼睛里有发光，
就还是哇，我老婆真美、嗯、
对，没错，因为那个礼服还是之前他都没有看到过、嗯、是第一次看、
啊、
所以我看到他有情不自禁的就是说哇好漂亮，这样
哇，这就是女生要的，听到的那个看到那个眼神跟听到的那句话好不好，各位男士们注意啦，不管怎么样看到那一套跟你老婆花了3个小时做的妆发就是美。
对，
没有别的，
真的。而且这个时候全场嘉宾就要配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外婆也在嘛，然后其他的什么婶婶阿姨伯伯叔叔大家都在，然后你知道德国人就会大家很配合的都在客厅里面，然后就说一起发出哇、
哦、
好漂亮的
惊叹、哦、
大家都是戏精，这一趴做得很足，
这一趴做得好，我们新娘就是然后一生中难得最美的几个时刻几个 moment、
嗯、
我们就需要这样子的赞叹声，
真的真的，我也完全赞同亲爱的你说的，你说花了那么多心血最后最后大家没有表扬这算什么呀，
没不就是有一种就瞬间想不想见当讨婚的新娘。
嗯、
okay.
没错。然后之后的一个步骤呢就是差不多12点的时候，或者是12点到12点15之间吧、
嗯、
然后就有之前他们已经预定好的一个司机来接我们总共有14个人、嗯、就从马哥哥的爸爸妈妈的家里然后接到我们，然后大家一起坐这个小的 bus 小的这个这个巴士，然后我们就一起开车、嗯、开到了要举行婚礼的一个小的礼拜堂。那这个礼拜堂呢就是在马哥哥的妈妈和他自己的家乡就从小长大的地方的附近、嗯、基本上离他们小时候出生的那个村子只有 10公里的样子，然后也是在一个旅游胜地，是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冬天滑雪胜地。然后我们就一起开车，大概开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开到了要正式举行。
哇塞，一个小时还是有一点久了。
有一点久，对，有一点久，因为毕竟还得上高速。对，没错。然后呢就开到了这个要举行婚礼的小礼拜堂，然后 OK 就是最正式的这个部分就要开始了。
噔噔，
哎，对，噔噔，叫这种你知道仪式的高潮就马上就要来了。然后呢我们一下这个大巴士，然后要走到这个小教堂的门口，这个时候门口呢已经站了一个歌手。
嗯，还有请歌手哦。
嗯，没错，他们有专门请一个，就这个唱歌的这个姐姐，我们也是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去预约她，去找她，不管是生日活动、生日 party， 还是要举行家里的其他的一些聚会，都是找这个唱歌的这个姐姐。然后呢她就站在小教堂的门口，然后就开始唱一首法语歌吧，不知道唱的什么内容，反正总归内容是好的。
总归内容是好，然后声音是好的就好了。
没错没错。然后他就在那里迎接我们就是所有人的到来，然后也有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选购这个订餐服务嘛，然后订餐服务的两个服务人员他们也站在小礼拜堂的门口，然后迎接我们大家一起走进去这样。
诶，那现在我想问，因为像在德国啊，很多人都会说要在教堂结婚嘛，因为我们也会缴税，也会有这种。那如果我今天没有缴这个税，我就不可以在教堂结婚吗？
嗯，他其实就是说为什么要缴税，就是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你所缴的其实是这个教堂税，就是宗教税嘛。那其实你缴宗教税的原因是因为你信教你才缴，并不是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还要去缴，这个就是跟你自己的信仰有关。那其实在德国呢是如果你有这个宗教信仰，比如说我是信基督教的，或者是我是就是天主教或者是路德新
教，
没错，那你信教的话你就可以去教堂举行你的婚礼。如果你是非宗教者，也就是无神论者，我没有任何宗教的，那其实一般还是不会在教堂举行的。
嗯 OK。
嗯，对，但是可能亲爱的你就要问，就说那为什么我们这次可以在这个小礼拜堂举行？
对，我就是想要问这个，想说疑惑。
真的，那其实因为我们家所有的人都是无神论者，我们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为什么可以还是在这个小礼拜堂举行婚礼呢？就是因为这个小礼拜堂在很多很多年以前的确是一个教堂，它是里面是住了一些修女。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宗教意义的教堂。但是呢在许多年前就有当地的一家人，其实是先是这个修道院里的修女他们放弃了这个小礼拜堂，然后让外面的就是让私人可以去购买下这个礼拜堂。所以呢当地就有一个居民，他这个时候就有把这个礼拜堂给买下来。那买下来之后呢，像这个举动就是把宗教的东西私有化、世俗化，让它脱离这个宗教的外衣。这个举动在德国我们把它叫做 Entweihung。 没错。所以呢从此之后这个小礼拜堂就归私人所有，就不再是一个宗教地点了。所以呢一般人也都可以去这个教堂把它租下来，就相当于一个 event location 一样，你可以把它租下来庆祝你的生日，你也可以把它租下来庆祝一些包括一些公司的庆祝活动啊，或者就像婚礼这样，就它没有任何宗教的意义了。而且当时把它买下来的这个人呢，他也专门有花一些投资，然后把这个小的礼拜堂打造的更像一个 event location， 而不是一个就是曾经的教堂这样。
嗯，啊，买下这个人他也是无神论者吗？
我不知道。
哦，没事，我只是一个疑问。哦，那这样就可以跟大家说，就算你是无神论者，你可以去找到这种 event location， 你还是可以找到这种礼拜堂，然后有一个教堂的一个结婚的感觉。
哎，对对对，没错，就是就是，其实这算是一个点呢。就是德国，我想说，应该还是有其他的地方，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礼拜堂、教堂，他们是同样的，曾经是宗教场所，但是后来就被人买下来，然后就私有化了。
我觉得这样不错哎，这样给大家更多的选择。虽然对我来讲还好，因为我梦想的应该是那个在沙滩，感觉很麻烦，感觉很浪漫呢、
真的，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我也是，就是我梦想的婚礼是在海边。
哎，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浪漫到不行啊！而且那时候你看我们的自然的黝黑的皮肤，哼，完美。
真的，或者就是，亲爱的，你还记得吗？我曾经跟你提过，说去年还是前年有一部
哦。
电影，非常无脑的电影，叫做《Crazy Rich Asian
有。
》。对，然后这部电影里面呢，有一个婚礼的场景，就是也是在一个教堂里面，但是他们把这个教堂就打造成像热带雨林一样，就里面他们放了很多的这种热带植物，包括这种椰树啊，或者是很多这些
好像
大
还有
型
流
的。
水，对不对？我看到有
对，
片段。
没错，他们就在教堂里面有流水，就相当于新娘是。相当于从河里，像从水里走过来一样，就是一个教堂和热带雨林的结合。哦，我当时也想说，哇，这种婚礼好美。但是我想说，如果在这边你想把某个教堂给淹了的话，估计就，
估计赔偿费会很高了，
我也觉得
算
应
了。
该不太可能会实现。
难怪他们是疯狂亚洲富豪啊
对，
！OK，好，然后所
没
以呢，他
错。
们迎接你完之后，你们就走进去了。
对，我们走进去了之后呢，然后这个 catering 就是这个餐饮服务的这个小分队，他们就又为大家提供了一些简单的酒水、一些小吃之类的，然后就让大家可以在里面休息一下，和各个宾客聊一下天呐之类的。然后后来就到了正式的结婚处、结婚登记处的一个公证人员，人家就真正是公证人员了。
哎，
对，没错。然后他就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小的礼拜堂。然后我们就在礼拜堂的前方，因为这个礼拜堂里面其实还是保留了当时作为宗教场所的一些设备，比如说就是在教堂的末端是一个神坛嘛。
对。
对，那神坛前面，这边的这个。婚礼小组他们就安排了一个椅子，两个椅子和一个桌子。这个呢就是最后举行，就是当2点的时候，这个公证人员，他们过来的时候进行最最最正式的这个结婚仪式，他们的这个位置就是新郎和新娘，他们坐在这个桌子的对面，然后另一面呢就站着这个公证人员，然后就要开始什么进行戒指交换，然后宣读一些誓词啊，然后包括一些进行签字活动啊，就是
哦，
这样。
签那个结婚契约
没错，没错，一些书面的东西，就是，哎，对，就是
吗？
在这一个部分进行了，
所以
对。
等到公证人员进来暂定位置之后，然后亲友们都坐好，然后新娘会再从门口再走一次吗？
不会，
哦，
这
不
个
会
我对这个部分我们就省略了，就是新郎和新娘他们就自己就位就好。然后
哦。OK。
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听起来嘛，我把它叫做这个结婚登记处的公证人员，但是实际上人家公证人员也有穿礼服哟，人家也有穿适合参加结婚典礼的一套礼服。
OK，蛮好的。
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奶奶。然后，在结婚仪式开始之前，这个奶奶其实她不仅仅是公证人员，她还兼一部分主持人呢。
哦，我真的觉得德国人很喜欢身兼多职。
对，没错，而且就一点都不怯场。当然，人家可能这辈子就是做这个过来的，当然可能见过了成千上万的婚礼吧。
真的，真的。
对，然后他就说：“欢迎各位宾客的到来，让今天呢我们大家聚在这里，就想为这一对新人祝福，怎么怎么样，有些开场白。”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那在正式的这个婚礼仪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美妙的音乐。”然后就站在那个教堂小礼拜堂的第二楼，就是通常情况下管风琴在的地方，那就是
OK，
刚才那个唱法语歌的那个姐姐和她的 伙伴他们两个人就又在那边演唱了一段就是这种婚礼的音乐，然后音乐完了之后，这个奶奶我觉得这就是到了我感动的那一部分了
啊，眼泪要来了，卫生纸准备好
对，因为就像亲爱的我刚才说的，我真的压根就没有想到我在这场婚礼上面会被感动、但是为什么会被感动呢，就是因为在这里不像我们在国内，就是可能男方和女方会准备一段结婚誓词。那其实在德国也可以这样，就是男方和女方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为对方准备一段话。但是这一次呢，就是他爸爸妈妈没有自己说话，而是就让这个结婚登记处的公证人员让他来帮助他们，就他来说一段话。那我知道就是中间有一个准备过程，这是之前在德国参加一个葬礼学到的经验。
同样的吗？
对，这一部分其实是一样的。
OK OK，
就是在真正的结婚的那一天之前，你要去联系这个结婚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嘛，就是这个奶奶。然后呢，为了让这个奶奶她准备的这一段文字是完全为你们，为这一对新人量身定做的，你们会进行一段很长的对话，然后中间这个奶奶就会问你说，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在相处的这一段时间，告诉我一些让你们两个人都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是告诉我一下你们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呀，双方对彼此是什么感觉呀，然后到了某一个点，到底是哪一个点你们才互相开始对彼此有感觉，然后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起起落落的故事啊。特别是像你们两个人都在一起了那么久了，可能曾经也会出现过一些感情上面的危机，可能也会有一些动摇，可能也遇到了家庭的一些变故，他就会让你把这些故事告诉他，那这样他在结婚典礼的时候他说的这一段话就是完全为你们量身打造的。
哦，那个心就会打到你的人的心里面。因为像这种的话可能在台湾我参加的经验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会融合在两方的誓词内，就他们两个互相讲的时候就会，又或者是他们在一开始他们在准备，然后大家在进场就很多桌的时候，他们在上面的 monitor 就会放他们认识的影片、一个小影片这样。
没错，还有什么小时候的照片啊、
对对对
对吧，
两个长得像吗之类的，我就觉得完了，我死都不会放
抹去那段黑历史
啊，没错，现在就凤凰了，都不用看以前丑小鸭
真的、
OK、所以那个奶奶很厉害，她要为每一对打造就是这么完全独一无二的事情，
真的。而且就是她讲的就是说她会先介绍一下这两个人嘛，然后就中间会有很多甚至很幽默的地方，就是你知道又有一点幽默又有很多感动，比如说像这个奶奶当时就说，她说啊，这两个人其实是怎么认识呢，有些时候你知道德国人他们有些时候也会提到缘分这个词，但是他们其实没有缘分这个完全是一对一的这个词，他们通常会用命运这个词，就是 Schicksal、对、就他会说这两个人的遇见你觉得是不是一种命运，是不是一种缘分呢，然后就开始讲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那当时呢其实男方对女方或女方对男方都是带着一种哎 OK 啦，但是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没有到一见钟情那种程度，然后
就第一眼没有觉得他特帅
对，然后到了某一天呢，突然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哦，原来是这个男方呢就是新郎的公司要举行一个新年的庆祝派对，那这个时候呢他周遭的同事包括生意上面的合作伙伴就问新郎说，就说你单身汉都那么久了，你要不要带一个女生啊，这次你必须得带一个女生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新年 party， 要不然我们不准你过的。然后
我觉得每一段缘分都要有旁边的那些朋友起哄
对没错，都需要有一些群众演员
没错
对，然后他就说啊，这个时候新郎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呢，原来就是新娘了，所以他第一次鼓起了勇气打电话给这个新娘，然后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参加我公司的新年派对， 然后就是你知道中间就会讲这些小故事、
嗯、
然后包括说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中间遇到了什么困境，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双方是需要互相磨合的，即便是到了一定的年纪、
嗯、
在掌握了那么多生活技巧已经积累了那么多生活经验的同时，其实发现从两个人的身上还是彼此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原来生活不仅仅是由工作组成的，最重要的可能也是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的时候有一个人在等着你，在为你做饭。然后中间他就会提到比如说像、马哥哥的爸爸是一个很会做饭的人，然后马哥哥的妈妈又很会怎么怎么样、
嗯、
然后两个人这样互补互相体谅互相包容，最后从一些磨合到接受到现在下定决心要走入婚礼的殿堂。
哦，这个听完不哭才怪了，是我在现场我德文不懂，但听大家这样讲大家哭我应该也会跟着哭
真的，而且真的非常有仪式感的就是这个奶奶她把男方和女方的这个结婚戒指不仅仅是放在这个盒子里面哦，她是专门准备了一个看上去像紫水晶但是没有完全打磨出来的那个紫水晶就还在矿石里面、
嗯、
你知道吗亲爱的、
嗯嗯、
就是一坨比较粗的这个矿石但是里面已经开始散发出紫水晶的光芒、
嗯、
然后他就把这一对戒指放在这个水晶里面，然后说这个水晶其实也是就是对你们爱的象征，就是它是一个坚如顽石这样。对
哦，德国人这么有仪式感哦，哎，
对不对？
新概念，我以为德国人是那种很实际路线，走实用路线，
对，
不管这些仪式浪漫感的，
超浪漫哦！当时就是我其实不想哭，因为我怕我妆花了，
哎，真的花了3个小时，不行花。
我就不停的用眼睛往上看你知道吗，我就盯着天花板希望眼泪不要流下来
掉
对，然后后来还是不行还是掉，然后我就不停的问马哥哥我说我现在妆怎么样，然后他说就是有掉一点，我说我感觉到了
看来各位观众防水很重要
真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OK 好吧，就是参加婚礼的不是我一个人在流眼泪，而且你知道吗亲爱的，我觉得婚礼对我来说去参加婚礼让我很感动的地方就是你会认为这些男生平常看起来一个二个那么装坚强，一个二个那么喜欢装霸道总裁、
嗯、
结果在结婚的时候、嗯、因为那天也是就是他妈妈没有哭反而是他爸爸，就是整个过程你都看着他在
啜泣，
就是他在努力的压抑自己不想让自己就是真的就眼泪爆棚这样，就是他
嗯嗯
你看到他整张脸都憋红了，然后就是有些时候、
哦、
对呀、啊、就不敢看他妈妈对面，然后就有些时候就看天花板或者看地，你看他整个人就情绪很激动然后我想说天哪，这真的就是我认识的一直是一个那种你知道很钢铁很热血的一个男子，然后在外面也是都是一副霸道总裁的样子，结果在这个瞬间你就感觉到哇好敏感好脆弱，
真性情的男人
真的，然后就很感动看到这一幕我就觉得嗯很感动，对
嗯，然后就从紫水晶里面拿出戒指、
嗯、
交换戒指这样，
哎，对，然后交换戒指到了很感动的这一趴结束之后、嗯、然后那个奶奶就很幽默的说，她就说大家知道我们在德国习惯上呢就是要处理很多的书面文件，所以即便在结婚这么感动的时候、
嗯、
我们也无法避免必须得处理一些文字上的东西，
烦死了
真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拿出这个结婚证就需要双方签字哦、
嗯、
对，包括我们看到就是说你愿不愿意 yes or no 啊，你愿不愿意和这个人共度一生啊
嗯哼嗯哼
怎么样的、这个也是由这个奶奶在问
啊。 OK
嗯，对没错，然后就需要签字了嘛，那签字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之前选定的这个叫做 Trauzeugen 就是这个家庭方面的见证人，像马哥哥妈妈呢他是找的马哥哥就找他儿子去当这个见证人、
哦、
然后他的爸爸是找的他最好的朋友，然后舅舅他们两个人也要走上前去帮这一对新人签字，就是这两个见证人他们要签字，然后这个新人两个人也要签字，然后最后再由这个结婚登记处的这个公证奶奶签字。
哦，这感觉哦，这个就很德国人，
对，
从头签到尾，
没错。然后我还跟马哥哥说，我说你不是说每签每一个合同都要仔细阅读合同内容吗？我就说你走上去，然后就说等一下，我先好好的读一遍这上面的内容，我再签，
好扫兴，应该就过去就大笔就挥下去，就好，我愿意，我愿意把我妈交给你，赶快签了。
真的没错，然后这个就是哎，整个婚礼的高潮啦。然后这个奶奶就说希望大家在这个疫情的大环境下还是可以好好的享受今天，分享两个人的幸福。然后他就离开了这个礼拜堂，然后就礼拜堂里就再次由之前唱歌的那个姐姐来唱一曲歌曲，然后做对这个部分做一个终结，这样
啊，就一个正式结束，然后大家就可以开始 party， 就开始聊天，吃点小点小点心这样。
没错，之后呢就是一些娱乐活动啦，包括我们有请摄像师，然后他会让我们去拍几组照片呐，先是给新人拍，然后他妈妈又特别要求必须要拍我和马哥哥，然后我们两个人真的超僵硬，你知道吗？就是
尴尬，
真的就站在那个草地里面，然后那个摄像师姐姐就说你们俩再站近一点啊，好，然后就说那个妹妹你可不可以摸一下，就是用手扶着马哥哥的这个，就是把手贴在他的胸前，然后我就很僵硬的、
哦、我大概知道那个 pose，
对，就很僵硬的放在那里、哎、然后他就说再那个手再进去一点，就是
再自然一点，
对，把手再插一部分插进他的那个西装外套里面，我们两个人真的超僵硬的，真的
完了，我现在脑子有那个画面，太好笑了
真的，我
妈妈在旁边看应该蛮开心的
对，他妈妈很开心，他妈妈说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就是要拍一组你们两个人照片
太好，然后就可以把它洗然后放相框，太好，
真的，你知道这个就是妈妈就不一样，就是再怎么结婚，在整个是自己最重要的一天，心里面想的还是儿子和女儿，
真的，毕竟他已经得到了幸福，再来就下一位就由我们抛捧花、哦、啊，他们有抛捧花吗？
没有抛，但是妈妈手里有拿着一束捧花、
哦、
对，
哦，那他给人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吗？就是把他的幸福传到下一位，然后可能那个人之后就会很快就会结婚，
他后来就自己把他拿回家了
好啊
他可能想说你们大家就自己看着办吧
啊，对，你们要结不结不关我的事
没错，但是我们两个人有被马哥哥的舅舅催婚，就是整个过程他都不停在这跟我们两人说，就说哎，我是一个不常在德国的人哦，我随时都在外面跑，我很忙的，所以你们两个人要结婚的话赶紧告诉我，最好现在就告诉我，我好把时间安排出来，如果太这个 spontan 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过来哦，
你就亲自
对提早说，就是他就整个就是他唯一一个催婚我们的人就是他舅舅，
哎呀，这是大喜庆的，当然是给妈妈祝福，我们那种催婚再说了，要结的时候就会结，就跟他讲缘分，拿那句话回给他，
真的没错啦真的，然后我再想想看，哦对了亲爱的，首先是我有专门去问一下那些叔叔阿姨说德国的结婚习俗有哪些，然后根据他们讲的之后，我发现的确是在小礼拜堂的外面有准备两个东西，这个是跟他们跟我讲的习俗是符合的。
准备了啥？
首先准备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在小礼拜堂的那个门外有一个树的一个树桩。
树桩？
对，就是一块木头，这样就是一个木头的横截面，这样
OK，
对，然后上面呢就有 很多钉子，其中呢就有一个比较细的一个钉子，它只被钉进去可能有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吧，钉进那个木头里面。
他们这个很像台湾在玩的夜市游戏，是要把它钉进去吗？
对对对，没错。对，真的就是这样，就它有一根细的是给新娘钉的，然后另外一根粗的是给新郎的，然后在这个木桩旁边呢就有一根锤子吧
对，锤子把它钉进去，
没错没错，然后就要新娘和新郎两个人要把粗的跟细的给钉进这个木桩里面，这是一个仪式。
它代表什么呀？钉进去代表什么？至死不渝。
它这个应该是和就是下一个仪式他们两个寓意应该差不多的。
哦、OK，
对，因为除了这个木桩之外，旁边还有一块，又是一块木头，
很喜欢木头。
对，然后呢，就有一把锯子，就是说新郎和新娘他们两个人要一起合力，齐心合力，齐心协力，然后把这个用这个锯子把这一小块木头给锯断。
哦，那种夫妻同心什么其利断金之类，
哎，对对对，没错、
okay.
没错，就是好像是钉钉子和这个锯开木头都象征着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难题、uh-huh. 所以只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就都可以完成，它是这样一个寓意应该是。
哦、OK， 这个我蛮喜欢，因为跟台湾的不太像，因为我之前有参加过嘛、然后台湾对于这种就是夫妻同心这些东西啊，现在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有些人啊他们在交换戒指的时候、女方呢对男方啊就是你可以就是把戒指直接套紧，就直接套到底这样，但是呢、男方对女方，女方会稍微弯一点，就让你只套到第二指节，就代表说我不让你吃狗狗，就是假告告就不行，但是女方可以把男方假告告、
啊，有这样的习俗哦，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哎。
哦 ，OK，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迎娶之后，你进到新人房，然后他们就是你们坐着凳子上面要有男方的裤子，新郎的裤子，然后一人做一个裤管。
OK， 这
代表你们是同心
啊。OK。那应该是外面穿的裤子，不是内裤吧？
不是内裤，内裤有点尴尬。我为什么可以穿同条内裤？哦，那这样子叫红内裤。
哦，这本命年，本命年叫红内裤。
哦，OK，他们这个不错，我喜欢，我喜欢。
对吧，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但是他们两个人那一天没有锯、因为他们发现那个锯子上面已经生锈了，所以
锯、不断，尴尬。
对，然后马哥哥的爸爸就说没关系，现在我们有电锯，不用手动。
哎我喜欢。
真的。然后我再想想看，除了这两个习俗、因为是当天我也观察到的嘛，就他们外面有摆这两个东西。那就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这些叔叔阿姨跟我讲到的呢，就是说他们也会就是闹洞房，有这样一种说法。
Okay.
对，就是也会说要制造一些障碍，有些时候这些障碍是给新郎的，有些时候这些障碍是给这个一对新人的。那给新郎的这个障碍呢，就是通常情况下是在正式的结婚仪式之后，就是大家在放松在聊天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一个习俗是他们要把新娘给藏起来
啊，躲猫猫吗？
没错，就比如说吃着吃着，这个新娘就说我要去一下卫生间，结果呢她去了之后就一去不回，这个时候呢
吓死
就是对，就需要新郎去找到自己的新娘，但是呢这种时候那个阿姨就告诉我说，她说你就不能玩过了哟，因为比如说什么两三个小时新郎都找不到新娘，那就很尴尬、
这蛮讨厌的，这其实跟就国内跟台湾一样，就这些东西都不能玩得太超过，要不然到时候新郎新娘就不结了、
真的就是心情很差，你知道吗？
超差，跟密室逃脱一样难，找个老婆而已，这么难。
没错，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让这个新人给他们制造困难的，就是好像是有一种说法是亲朋好友可以提前跑到他们的新房里面，然后在他们的这个新房的那个床上要塞满或者是要布满很多很多的这个卫生纸
啊，卫生纸，为什么？
就相当于你要用卫生纸把它堆在床上，或者是用卫生纸把这个床给包起来，然后就要给他们制造一些障碍，要这对新人回到家之后首先要把这个床清理开，然后才可以洞房这样。
天哪，这也太难。那这样台湾的可能好一些，因为进到新房的话，像那个女方的姑姑啊嫂嫂都是不能进新房的，因为姑姤是孤单的孤，同音孤单，所以就是对女方其实新婚不好、
啊、
然后嫂嫂是扫帚，就是那个扫帚扫、
啊、
扫地出门那个扫、
okay、
所以他们其实不能进去。然后另外怀孕的人也不能进到新房里面，因为这样会让就是女方之后怀孕可能会严重的害喜
啊。有这种说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okay, OK
嗯，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要找小男生去滚床，
就是要就是这种早生贵子或者生个男孩子、
啊、对对对对对，去滚滚去滚一滚这样。
OK 嗯，哇真的是好多这种很神奇的习俗耶。
对，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这种都是麻烦的点。就我听完你德国这边，我就觉得这些都还蛮照着新郎新娘本身的意思去走的，但是如果你要在国内或台湾结婚、嗯、很多事情是你要按照上一辈就父母他们亲戚他们就说哦，你们一定要有这些习俗啊，不然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面子上的问题会占得比较重。
明白明白。 嗯对，我的确要说的就是我赞同亲爱的你的说法。我觉得在这边特别是你作为宾客 嗯或者是作为家长这些吧，嗯，像这个马哥哥的外婆他其实就没有任何的要求，就完全是你们两个人想要怎么样，我们作为参与者我们只要祝福你们就好、嗯、就按照你们去想的去做就好。然后每一个嘉宾在最后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就仪式整个完了嘛、嗯、我们又坐这个大巴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的时候，然后每个人都有去感谢新郎和新娘，就说谢谢你们今天为我们准备的一切。
哦啊，跟我们送宾客一样，就是要去送客，就是亲爱、嗯、你知道婚礼诶，你们国内我不知道不了，就是新郎新娘结婚的时候新娘超忙的，她要换三套礼服
啊。我知道，因为我去参加过 Cherry 的婚礼，我就知道她很辛苦。
对,
对，
新娘根本吃不到饭，超可怜
的。
第一套白纱进场，第二套再进场，第三套送客，第三套
真的太累了，我完全理解。就是我自己其实说老实话在 Cherry 的婚礼是做伴娘，我自己都累得不行、嗯、更不要说他了。
对吧，我觉得、哦、伴娘真的也挺累的，如果 Cherry 有一些就是你知道娱乐节目伴郎伴娘都会有点累。
真的真的哦，说到娱乐节目，就是我们当天在下午喝咖啡的时段、嗯、就是他的爸妈为了考虑到希望大家不要，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待久了可能大家想聊的天都聊完了，然后就怕出现一个、
嗯、
哎，对，就怕出现一个尴尬的一个空洞的这个时间，所以他们有专门去找到也是马哥哥妈妈都认识20多年的一个朋友，然后他自己在德累斯顿算是一个像说相声的人吧，我觉得。
哦、OK，
对，就是一个喜剧
单口相声，或是那种。
哎，对对对，就是他可能会说一些， okay. 就他一个喜剧人呐、啊，就是可能有些时候像说相声一样讲一些笑话，唱一些歌，表演一些节目这样。他们就专门请他来，然后他有为我们表演一个小时。哇，我发现真的完全是一个就是超级击中当天的嘉宾的点，你知道吗？就是什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我从来没看到过马哥哥的舅舅笑到眼泪流出来。
那个梗到底是多打中他们的心，这么好笑？你觉得好笑吗？他们，我对于德国人的幽默我也不是很懂，他们的幽默是在哪个点他们会觉得超好笑？
嗯，其实我觉得他们跟我们就是惯用的手法差不多，他们喜欢用谐音梗。
嗯、OK。双关的谐音的、
嗯、没错，双关的谐音梗，然后用语言去制造一些这些喜剧的效果，就是他们使用的技术其实跟我们在就是中文是一样的。
嗯，那你当天有觉得最好笑是哪一个吗？
其实我觉得最好笑的对我来说是就是他提到 就他们很喜欢以萨克森州的人或者是萨克森州的方言来做一些喜剧效果，因为其实萨克森州的方言被誉为是全德国最不受欢迎的方言，就是大家会认为说萨克森州的方言是全德国听起来最土的方言，然后他们就会以这个方言来做一些喜剧效果，然后说嗯，其实我们萨克森州人讲的是就是最标准的语言，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哲学精神，然后就他就以这两个讲了一些笑话，当时我还笑得蛮开心的，但是其实以其他的一些部分我就会说好吧，你们德国人笑笑就好了，我是 get 不到你们的点，但是他以这个方言来做喜剧效果，我当时还觉得蛮好笑的
啊。那这样其实听起来除了一些文化上不同，但是整体的流程就如果台湾跟国内不要搞太复杂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像在台湾你就这些东西都超多都可以外包，你有像你刚刚讲那些主持人啊公证什么就会有个主持人的团队，然后你唱歌的你可以请乐团的团队，然后你的摄影团队新密在一个新密团队，就等于他让你新郎新娘在那一整天你就负责笑跟拍照还有就是结婚就可以了
对，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就像你说的大概的活动的安排包括我们要有这些酒水安排，我们要可能要举行一些小的节目让大家不要无聊，我觉得这个是跟国内和台湾差不多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可能让我觉得这个婚礼最好的地方就是即便我们有请这些餐饮服务的人员包括这个喜剧人他为大家做一些表演包括这个唱歌的姐姐虽然说他们也不算是我们的家人吧，但是他们都是就是马哥哥的妈妈和爸爸认识了很久很久的朋友，所以你会感觉得出来他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赚那一份钱，而是真正的就是也能够真心的这为这一顿新人祝福，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距离感知道吗，哎，对对对，就是虽然说我们也知道他们唱歌或者是他们表演节目也都是要付钱的，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一起聊天，因为之前大家都认识，
我觉得这整场就是很温馨很真性情，就不太会有那种只是单纯走流程就耶呜呼恭喜然后就结束，就感觉去吃个喜酒就回来，
对完全没有，而且再加上就是这个小的礼拜堂它真的好 Q 啊，真的好可爱，真的
发我照片
我一定要发给你看亲爱的，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去过一般的教堂你知道就会有一些比较暗啊然后比较冷啊这种，所以我就想说哇天哪这是一种很阴沉的这种感觉嘛，结果进到里面完全不是，因为这个当时买下这个教堂的这个房这个主人他有把这个教堂重新打造一下，有重新刷漆，然后有安装一些就是色调比较温暖的窗帘，然后前面还有安装一个小的壁炉，然后就挂了一个水晶吊灯，哦，真的觉得里面超温馨，再有很多花呀蜡烛啊这些东西，就真的这个小礼拜堂超级可爱超级 Q，
太适合当 event location
想
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哦，
真的，
亲爱的，我最后想要问一个我觉得比较关键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看完，因为我今天早上也在恶补了一点台湾节目，因为毕竟我还没结婚嘛，参加人也不多所以我就在想他们这边应该没有所谓那种嫁妆跟聘礼的习俗吧，
曾经有，在古代的时候有，
OK OK 很古代很久很久以前
对没错，就是我觉得这边结婚比较在礼金或者是嫁妆方面没有太多的要求，因为我除了就是马哥跟爸爸妈妈的这次婚礼之外，我也知道就是我的德国的最好的朋友，他的婚礼就是包括他和他老公的这个戒指，其实当时他跟我说的就是说，他就说其实你知道吗文子哥，我们都不太在乎这个戒指到底要多贵到底要多值钱，其实我们两个人觉得这个戒指就是一个象征就好，我希望就是我的戒指，包括他自己他是比较喜欢走中世纪风格的一个女生，所以从他的婚礼到他的戒指都是带着一点中世纪这种神秘森林的这种风格，
复古风，
复古风，对，然后它的戒指是绿宝石做的，但是这个不是这种我们心里面所想的这种价值不菲的东西，而就是去找他们当地的认识的一个金匠，就说嗯，那个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然后可不可以帮我们打造一对戒指这样。所以他们不管是对戒指、对礼服，或者是对礼金方面、对嫁妆方面，其实真的还蛮自由的，没有说哦你男方不出那么多钱就不行，或者是我的钻戒必须要那么克拉，要不然就不行。我觉得真的没有。
嗯，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就像我最近，因为我年纪也不小了，所以旁边有一些朋友也结婚生小孩，他们对于这方面就可能看自己的爸妈会不会要求这件事。因为其实聘金这个东西，他以前来讲，他其实是感谢，就是女方这边呢女儿的养育之恩啊这一类的，就他其实他的意思都是好的。只是它的金额太大、可能会对大家造成一点点就是一点点压力。
OK、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听我旁边朋友他们结婚也没有到那么复杂，基本上就是该走的流程走一下，然后其他的还是爸妈还是会比较开明一点点。
嗯，
对、
okay.
要不然那都太难了。像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像你要你的这些聘金嫁妆啊，你会有那种大聘、小聘、头尾礼或压桌等等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就想说 OK， 那如果我们不要嫁妆或是就钱这方面大家谈钱伤感情，我们不谈钱，但是小聘可能就可以买一个电子鸡。听爱你听过这个吗？
嗯，不知道什么电子鸡啊。
就是一只假的鸡然后是电子会叫的那种
它是什么功能
哎，对对对，它是其实是我觉得就是台湾就是我们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含义。像买鸡它其实是 key gay起家的意思、就是我们两方共同一起有了一个新的家，起家
啊，
对，所以要买一个这个放在新房。
OK， 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蛮愿意放弃这些有一点点土的东西我不希望我的新房里面出现鸡这种东西
而且还很丑还会叫还有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可爱，就是现在就是通常我们就是要去迎娶嘛，所以我们要开车去迎娶、但是呢那个你的车的上方就会放猪肉啊、甘蔗啊、扫帚这些东西。
哇哦、OK
OK， 那问一个就好，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要放猪肉吗？
猪肉，希望你以后的生活油油的
对，油油腻腻我后来查了我才知道，但我不讲，就可能大家的不同说法，但这个说法我还蛮喜欢。就是以前我们在农村啊，在出家，就以前比较久一点的时候，其实很害怕会有一些猛兽来攻击你、当你在迎娶的这个阶段、所以你放猪肉就会告诉他，这个狮子拜托你吃这个猪肉就不要吃我们、我们要顺利的结婚这样。
原来有这个含义，这个还蛮特别的，
是不是很特别？
对
我看到我觉得太可爱了吧然后再讲一个李昂先生最不能接受，就是自己的喜饼不能自己吃掉。
这是有什么忌讳吗？
对，就是你会把你自己的运吃掉
啊。 OK，
对，所以你那边辛辛苦苦选的这些这么好吃的喜饼要发给大家，殊不知你本人不能吃
我觉得这个其实说老实话让我觉得也是算是我这次在德国参加婚礼和以前我在国内参加婚礼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在这里的婚礼你真的可以吃很饱真的，
我喜欢，我的新娘那么辛苦我还不能吃饱，
真的。因为你其实说老实话你真的没有那么多任务要做，所以你可以就是安心的坐下来吃点东西。然后可能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大的特点呢，但这是也是因人而异啦。就是这一次他的妈妈，就马哥哥的妈妈和爸爸在结婚，就在发请柬的时候就有明文在请柬上面写出说，希望大家不要送花，不要送礼，不要送钱。
哦，像我们不收红包这样？
没有，对。所以就是我当时有看到，我看到外婆和舅舅他们两个人有拿这个用红纸包的，里面应该就是礼金啦，有发红包给他们两个人。但是其他的宾客大家全部都遵照新人的要求，没有带任何东西。
因为这样其实回礼起来也会，对，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因为在国内或台湾就会有个那个礼金簿、 你要签名，然后写是多少钱，因为我之前有收过礼金的经验，这些东西是要还的、
嗯、
就你之后参加那个人的婚礼的时候、啊、你就要打开来看，哦，他之前可能包1200啊3600、6600这样，那我回礼你要回大概回多少钱。
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人很有压力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吗、
嗯、没错，
就是本来结婚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自己两个人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要享受啊，那我们自己在享受的同时，我也希望我邀请到的人都是我自己首先是真心想邀请的，我不想邀请一些我根本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有些我自己
为了面子的部分，
对吧、
那个、
为了面子，或者是本来我这个人都想都不想见，但是因为面子，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关系我必须得请，我说我有病吧，我人生这一天对我来说那么重要，我还要为了面子去做一些我自己不开心的事情，我干嘛留
嗯哼嗯哼，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结婚，然后两家子，然后就是离我们最近的那些人得到他们真心的祝福，其实那个流程就是我们最够的，其他真的这些仪式我不太在意，
完全不 care 这种事情、嗯、包括我就觉得我的宾客我邀请他们来我也不要他们有压力，你说要他们比如说要准备红包，然后可能想说哎呀，人家给我多少红包，那人家结婚的时候我也要还多少红包，何必这样为难自己呢，不要互相为难了好不好，大家就轻轻松松的享受这一天就好了嘛。
嗯，对，但虽然台湾因为台湾办婚礼有点贵了，开桌开有点多了但是也是蛮多人都没有收红包，没错，我们就是一个开心、嗯、真心的一个幸福美满的婚礼最重要，其他人就不 care，
其他人完全不 care， 像我是自己就很开心，像我爸妈我知道他们绝对不会逼我做任何我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我知道像我结婚的时候、嗯、他们也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要旅行结婚，你想要在海边，你想要在哪个地方，想请什么人，我们都可以。
嗯，我觉得你爸妈真棒，这个我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跟小郭哥哥讨论一下啊小郭哥哥比较重面子啊我这到时候再隔现在来跟他隔空喊话一下小郭哥哥我不要那些东西太累了，
真的。但是最后呢，我和马哥哥还是有，就是在婚礼的第二天，就仪式已经结束，就昨天的时候嘛，我和马哥哥还是有给，他的爸爸妈妈准备两份特殊的惊喜，是我们两个人准备的礼物
啊。有一个是你上次跟我说的，就送他们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画家画的画。
嗯，对，没错，就是可能了解我们家情况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就是马哥哥的爸爸妈妈现在正在，一个森林里面建他们的小木屋，
爱的森林小屋。
没错，爱的森林小木屋是他们就是这辈子的心愿，就是希望可以自己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森林里面的小木屋，一个度假的空间这样。我们也知道就是他的爸妈已经很多很多年，最后我们才知道已经有将近7年的时间在追求这个梦想了，就是在不停的找哪一块地更适合，哪一个地方更适合，我们到底要找哪一个设计师，要怎么怎么样，就这个梦想他们已经有很久了、然后终于今年的时候可以开始完成。所以呢，我和马哥哥我们两个人就拜托了一个来自德国汉堡的一个年轻的画家，然后就希望就我们就去勾引，你知道吗，勾引他爸妈给我们透露一些这个小木屋的草图设计图纸，然后把这个设计图纸有偷偷的传给这个画家，然后这个画家就根据这个图纸画了一幅油画，这幅油画呢就是他们森林里的小木屋，然后在一个下雪的一个傍晚，然后你可以看到画面上是一片的森林，有一条秘密的小路通向他们的小木屋，小木屋这个时候的灯光已经亮了，然后从烟囱里面有一些炊烟冒出来，然后前面是一棵亮着灯的圣诞树、
哦，好美哦，这比那个以前在看白雪公主他们七矮人的木屋好太多了以前的童话故事都觉得、哎、小木屋有点可怕，
你放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舒适的小木屋，
没错，豪华舒适小木屋哦，那他们一定超感动的。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在这里还要最后最后最后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告诉我的干妈干爹，因为这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准备的第二份惊喜呢，就是来自于我成都的亲人为他们准备的一段祝福视频。
哦哦，亲爱的，你这阵子还有在忙这个，你太厉害了吧。
没错，然后我们昨天就把视频播放给他们看，然后其实，亲爱的，你知道就是马哥哥的妈妈在婚礼当天就其他人都哭得不行的时候，他都一直都保持着最完美的笑容，都没有掉眼泪。但是昨天，对，但是昨天他看到了我爸妈的视频之后，他有流眼泪，他有感动到哭。
哎呀，阿姨你听到了吗？这超棒的。
真的，所以其实他就想说，他真的真的非常想念我成都的家人和朋友，然后非常希望在明年的这个大型的庆祝活动的时候，我的爸妈，然后我的干妈干爹叔叔阿姨，然后我的小谭豆花帮，他们也可以来到德国，然后大家一起庆祝。
嗯，没错没错，我们就希望包含就是台湾现在疫情就是开始慢慢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也希望台湾的疫情能够变更好，然后到明年我相信大家就都会很棒的，就我们都可以互相可以见面。
嗯，没错没错，所以呢就是大型的活动我们可以再期待一下，明年就有希望。
没错没错，带给更丰富的内容带给大家。但我觉得今天已经蛮丰富的了。
嗯，真的就是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真的，我也在你那边学到很多，我现在可以期待一下原来德国人是这么的浪漫，这么的有仪式感，很好。
真的真的，亲爱的，你说的太对了，就是他们德国人的另外一面，就是他们真的也有很萌很 Q 然后很温馨浪漫的一面。
没错，我们以后再慢慢发掘。
好的，没有问题的啦。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告一段落咯。
嗯哼，没错，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很开心，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吧。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